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参这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或作求王下旨，要立一条三十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于是大利乌王立这禁令，加盖玉玺。那些人就纷纷聚集，见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祈祷恳求。他们对王说，王啊，那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不理你，也不遵你盖了玉玺的禁令，他竟一日三次祈祷。那些人就纷纷聚集来见王说，王啊，当知道马代人和波斯人有力，凡王所立的禁令与和律例都不可更改。有人搬石头放在坑口，王用自己的玺和大臣的印封闭那坑，使承办但以理的事毫无更改。次日黎明，王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王就甚喜乐，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系上来，身上毫无伤损，因为信靠他的神。那时大利乌王传旨，小谕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他护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 那今天啊，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我们郑牧师啊，信息是：当你前面有个狮子坑，啊，我们再请郑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当你前面有个狮子坑，你会闪过？我以为你会跳下去。OK， 什么是狮子坑呢？对但以理来说，狮子坑呢就是一种地下的池子，顶部有一个开口，然后可以用大石头把它盖住。那这样的池子呢，在那个年代可以用来储水，或者呢就当作监狱。大利乌王在里面哦，就养了狮子，是用来执行死刑的。所以什么是狮子坑呢？或许我们可以说，狮子坑就是充满危险，将会被吞吃，几乎丧命的这种情况，或者这种环境。那我就想要问大家，请问哦，什么是你的狮子坑呢？请你不要说我家的那另一半啊。OK， 那这个 OK， 或者想想，你有没有曾经有这种从狮子坑里面走出来的经验啊？如果你知道做了什么，或者你不做什么，那你就会这个被丢到狮子坑里面了。请问你还会不会坚持？好像刚刚大家说的，就前面有狮子坑就怎么样？绕过去是不是 ？OK， 那如果真的你遇到的话，你会不会坚持下来？或者是说，到底该如何？就何时你应该避免狮子坑绕过去？何时你应该勇敢前往跳下去啊？那如果你真的知道 ，OK， 你判断了 ，OK， 我要勇敢前往跳下去的话，请问到底怎么样可以有这样的勇气呢？这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想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在主的面前先一起来祷告。主，求你今天亲自对我们说话，亲自碰触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也亲自的加添我们生命里面所需要的智慧，所需要的勇气。主，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在下面的时间差派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动工运行，使我们每一位都得着那个使我们得自由的真理。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六到九节说，这个他们嫉妒他们，他们都嫉妒但以理。于是呢，总督跟总长他们就纷纷聚集来见王，说愿大利乌王万岁。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跟巡抚彼此商议，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30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要丢在狮子坑。现在王啊，这个，请你立这个禁令，加盖玉玺，使禁令绝不更改，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以更改的。于是这个大利乌王就听了这样的建议，他就立了这个禁令，加盖玉玺。请问一个问题，如果你是但以理，你会怎么回应？两个两个的讨论一下。如果你是但以理，都分享了吗？你知道你会怎么回应，对不对？OK， 我想问一下，这个民意调查一下，有没有人你就是属于这种第一个，那我就30天暂时不祷告嘛，反正30天又不会死人了，30天以后我再祷告就好，有没有这种的？有，但没有人举手哈。OK， 好，或者也许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是这一种，我还是祷告，但是我关起门来偷偷祷告嘛，是不是这样？ OK， 还有没有一些人更厉害的说，我虽然关起门祷告，但是其实我怎么样，我更多祷告，我还禁食祷告嘞。有人说，我就是好，我是这样子的。 OK， 所以当你前面有狮子坑的时候，首先呢就是要用智慧来判断情势，对不对？ 那但以理的做法是什么呢？他的判断是什么？经文说呢，但以理知道这个禁令，他知道，而且他知道了盖了逾期了，他怎么样？他就到他自己的家里，然后他楼上的窗户是开向耶路撒冷的，然后他一日三次双膝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所以他还是把窗户打开来了，他还是照样的祷告。你觉得但以理是不是故意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就算他不是故意的，但至少他没有刻意闪避，对不对？那请问这样做有没有智慧啊？ OK， 你们记得吗？我们曾经在但以理书第一章讲过，70年前但以理刚刚被掳的时候，但以理他不吃王膳，对不对？他呢选择他尝试要用吃喝来表明他自己的心志，但是那个时候他没有坚持不让太监长把他改名，对不对？他原来呢这个名字叫做但以理，那个意思是什么？是神是我的审判者。就他被改名叫做伯提沙沙，就是愿比勒，比勒哦，就是巴比伦的那个主要的神，愿比勒保守他的性命。他虽然用饮食来表明他的心志，但是怎么样？但是他却接受了太监长把他改名，而且改了一个里面是有巴比伦神的名字啊。如果要帮你改名，把我改成叫什么正佛陀，我觉得敌死不从，对不对？把你改名叫张妈祖，你要不要？对不对？我们信仰，我们敌死不从，对不对？所以七十年前呢，但以理他用饮食来表明他的心志，但是他好像也接受了改名这件事情。但是七十年后哦，但以理在同侪的压力底下他在同侪的阴谋底下，他还是坚持每日三次的祷告，而且他窗户还是刻意的保持开着。OK， 那即使因此他要进入狮子坑，他也在所不惜。请问七十年前、七十年后到底差别在哪里？老了就更勇敢了，对不对？老了就比较勇敢了。 OK， 是一种可能性。 OK， 好，再问另外一个问题，你们知不知道使徒保罗他是最强调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得救是因为相信福音，不是因为遵行律法，记得吗？罗马书三章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念。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里面讲说，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所以保罗非常的强调，得救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不是因为行律法。但是呢，保罗早先的时候他坚持不为提多行割礼。好，加拉太书二章三节，他说：“但与我同去的提多，那时候保罗带着提多一起去耶路撒冷见那些使徒。他说，与我去的提多虽然是希腊人，我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早期的时候这样，但是后来呢，保罗却为提摩太行了割礼。好，那个经文说，保罗来到特庇，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腊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一起去宣教，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个希腊人，就给他行了割礼。所以好像年轻一点的时候坚持，老了反而不坚持啊。所以好像是不是年纪的关系？到底为什么保罗是这样子？请问哦，前面他不为提多行割礼，后面他却为提摩太行了割礼，请问差别在哪里？两个讨论一下。好，麻烦我们音控同工帮我监听大声一点，谢谢。讨论一下。其实这个差别在于那个针对性， 差别在于那个见证性。保罗为什么坚持不为提多行割礼？是因为有些人就是在那边窥探保罗，看他有多坚持因信称义的真理。好，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加拉太书二章 OK， 他后面还有多写一点，他说呢，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然是希腊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为什么？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他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然存在你们的中间。保罗因为要为福音的真理做见证，所以他的坚持不让外邦人提多受那个割礼，这是原因。而且那些人就是要看保罗，就是要针对来看保罗，就是我为了见证你又针对我，特别要跟你强调得救单单信福音信耶稣基督，不是因为遵守律法，不是因为行割礼。可是后来呢，到了提摩太哦，因为提摩太的妈妈是犹太人，所以基本上呢，提摩太也算半个犹太人，所以呢，帮提摩太受洗也是他们这个犹太人的一种习俗或者规定。但是提多完全是希腊人啊，完全没有必要，他要坚持外邦人信主得救，外邦人信主就得救，不需要行割礼。但提摩太是因为也是半个犹太人嘛，所以帮他行割礼，加上一件事情，加上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个保罗帮提摩太行割礼是《使徒行传》十六章的事情。OK， 那在《使徒行传》十五章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叫做耶路撒冷大会。那个耶路撒冷大会就是在讨论，就是在辩论，说外邦人到底需不需要行割礼、遵行摩西律法才能够得救，还是单单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就可以？那在《使徒行传》十五章，耶路撒冷大会已经做出了决议了，已经说单单因为信耶稣，不需要要求外邦人遵行摩西律法才能够成为基督徒，才能够成为 得救的耶稣的门徒。好，所以这个掌当等于已经打过了，那个也确定下来了。所以呢，当保罗要带提摩太去宣教的时候，保罗就为他行了割礼，就是为了，其实是为了服事上的方便，为了降低那些犹太人可能的骚扰跟非议。好，那他就帮提摩太行了割礼。同样的，七十年前但以理需要学习巴比伦的多神信仰占星术啊，他被改名啊，这些不是针对性的挑战他的信仰，他接受这一些，但他选择用他的饮食来见证他的信仰。但是七十年以后啊，但以理知道那个禁令怎么样，就是冲着他来的，就是要看他是否尊荣他的神，是否坚持他的信仰。所以呢，他就义无反顾的仍然一天三次的开着窗向着耶路撒冷祷告。另外一方面，我们刚刚读但以理书的六章三节说什么？三节说呢，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跟总督，所以王又想要立他治理通国，让他比这个另外两个总长更高一层。但经文说什么呢？经文说但以理就是因为有美好的灵性才超乎他的同侪。如果现在有挑战他就放弃了美好的灵性，那么他跟其他同侪或许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别。诗篇十一章那边说什么？大卫的诗，他说我是投靠耶和华，你们怎么对我说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看哪、恶人弯弓把箭搭在弦上，要在暗中射那里心里正直的人，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其实但以理就是面对这样的状况，恶人暗中阴谋攻击他，已经箭在弦上要射向他了，但是如果他放弃他祷告这样的信仰根基，如果他就像飞鸟一样迅速的逃脱，为了要求平安，那么这样的义人还能够做什么呢？还能有什么样的影响力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有人针对性的挑战我们的信仰的核心的时候，那个就是我们要坚定站立见证信仰，预备为义受逼迫，甚至不惜走入狮子坑的时候。所以当我们说用智慧判断情势的时候， 不是要判断那个危险度有多大来判断。所以想想但以理的决定，想想使徒保罗怎么做决定。其实你就算是去看耶稣，你会看到耶稣，你会看到福音书有记载说耶稣就躲开了，哇，耶稣也跑的啊，耶稣就躲开了。但是呢，你也知道耶稣从容的前往耶路撒冷，门徒说犹太人现在要杀你，你还去吗？耶稣说我们就去。然后另外一个门徒说我们也跟他同去死吧，他们知道前面多危险了，但耶稣也去。为什么耶稣有的时候逃开，有时候耶稣就去？耶稣在这个登山宝训教导，有人打你的左脸，连右脸也给他打。当耶稣真正受审判的时候，那个大祭司旁边的差役打耶稣的时候，耶稣就回答他，耶稣说我说的有错吗？没错，你为什么打我？你留意，好像有这些矛盾，你要去思想是为什么原因，要用智慧来判断那些情势。 OK， 好，所以我们今天从两段的从但以理跟保罗的经文，我们稍微看一下为什么有这些差别。那其实有更多的状况，就是你要去了解经文为什么这时候是这样，这时候是这样，它里面有一些判断的原因在。 OK， 好，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并不是有石子坑就一定要跳下去哈，有的时候真是要绕开来，但有的时候你需要跳下去。好，但以理跟保罗 的例子让我们有一些些的概念去思考。好，但是现在是这样，如果知道怎么样判断了 OK， 但你知道怎么样判断是一回事，可是你勇敢的前往石子坑是另外一回事，对不对？到底怎么样可以胜过恐惧，可以勇敢的坚持信仰，为福音做见证呢？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用信靠来代替那个恐惧，一起说，以信靠代替恐惧。好像三个礼拜到一个月以前吧，这个我们的 Michael 突然就罹患了急性肝炎，对不对？那他的太太苏喜在我们国语堂的祷告群里面呢，在祷告群的 WeChat 里面，他就发出一些讯息。那我经过他们的同意哦，我就把他们所解的一些把它，因为很多天嘛，就把它摘要 quote 出来。好，这个下面是苏喜写的，他说呢，这一次的急性肝炎来得非常快，而且非常猛。我们相信这是来自黑暗势力的攻击，但靠着神，我们相信必会得胜。也请持续为我们祷告，成为我们的守护精兵。其实他的肝一直是我们的软肋啊，撒旦找我们最软弱的地方攻击啊。因为 Michael 以前就有 B 型的肝炎，所以他们知道这个地方最他们也最担心，但撒旦就找最软弱的地方攻击。但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已经得胜的神，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一切交托给他，我们完全依靠上帝和他医治的大能，他也必为我们征战。透过 Michael 的疾病，不仅是我们，而且整个教会都紧紧抓住我们的主，紧贴着他。我相信上帝会把这个苦难转化为祝福，是为他是为荣耀他的名和他的作为。特别是我们未来要在北伊拉克的宣教的事工，一个特别需要上帝的恩典和怜悯的穆斯林的地区，愿一切的荣耀都可以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所以他们体会到这个是属灵的征战跟攻击，还要不要去伊拉克 啊有人说不要，是有人说要哈，就你要绕过去还是要跳下去？ OK OK， 好，等到 几个月以后 Michael 出院以后， Michael 就在微信上面他也写了一些回应，也许大家没有看到，我读给大家听。他说，再次感谢大家为我的祷告和满满的爱，让我十分的感动，有你们真好。我此次的急性肝炎来势汹汹，肝功能指数超乎想象的高，身体也在一夜之间垮下来，让我措手不及。我听说那个严重是真的会死人的，是真的是 很严重的。麦克写说，这三周以来我的心情就像坐云霄飞车一样，时而信心满满，时而却又陷入低谷，此时诗篇二十三篇就成为我随时的安慰和帮助。有的时候信心满满，有的时候陷入低谷，陷入低谷的时候怎么办呢？选择用信靠代替恐惧，不是在想着那个恐惧的事。 读圣经，读诗篇二十三篇，选择信靠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说许多弟兄姐妹和属灵的前辈都给我许多的安慰和祷告，也告诉我将要去为神征战前必会有大大的属灵攻击，只要耐心等候，神必护佑。这些的劝勉都点点滴滴的存留在心里，而神给我们最大的安慰既然是他借着我们的儿子东东的口来告诉我们的。就在父亲节的时候，东东先是用马可福音四章耶稣平静风和浪的神迹来告诉我们说，耶稣的大能大力是超乎自然的，我们不需要害怕。后来他竟然又 text 给我说呢，Trust and lead on him so you can fully relax。 Michael 说简单的一句话哦，就打破了我心中的症结，心中的压力顿时全部被打破，神的恩典真是满满的，让我继续感恩和让我继续在祷告感恩的过程当中，神呢他也再一次让我经历到圣灵的充满和真实。神的爱亲自告诉我说他绝不撇下我，这次的特殊经历在人看来或许是一个病痛和灾难，但对我而言却是神给我的恩典。除了亲自体验了神医治的大能之外，神也让我去认知并破除一些他不喜悦的生活习惯，就如耶利米所说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然后又要建立跟栽植。看来就是一个灾祸，看来就是一个危难，看来就是清楚着属灵的攻击要拦阻他们去宣教，但是他们选择用信靠代替恐惧的时候，经过之后就发现他们两个人都写上帝有那个祝福，上帝有他的心意，上帝在那个不好的事情当中却带出了美好的事情。弟兄姐妹，以信靠来代替恐惧是一个选择，你选择信靠神，而不要把你自己交托给你内心的那个恐惧和害怕。所以我要请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哦，请问你最让你害怕的是什么？有人说我怕蛇比怕狮子还要怕，我说那是因为你遇过蛇没遇过狮子啊。但是就是说你最害怕的是什么？上个星期我们全时间同工会我们也分享到这个主题哦，有人害怕失败，所以他说呢事情成功他就要先闪，免得等到他掉下来的时候，所以他害怕失败。那有人呢是害怕人际的冲突，一遇到冲突怎么样就跑，然后就怕得不得了。有人呢害怕自己的问题就健、对不起，害怕自己的健康问题。那有人呢是害怕孩子的健康问题，有些人是害怕孩子走偏差了路，交了不好的朋友。有人害怕不被接纳跟肯定，有人呢是害怕失去神的同在。弟兄姐妹，请问你最害怕的是什么？然后那个令你最害怕的那个你的软肋哦，会不会让你放弃信仰的见证？我们来看一看但以理的处境，我们揣摩一下但以理的处境。但以理书第六章四节里面是总督跟总长跟总督就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你留意哦，他遇到的问题就是同僚现在联合起来要抓他的小辫子，想要阴谋的陷害他。好，下面的经文说什么呢？于是总长跟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然后来说就来害他了。好，十一节十二节说那些人就纷纷的聚集跑到但以理家门口的窗子下面，就看到他既然还在祷告，他们就进到王面前，他们抓到了，就你看他们就纷纷的聚集。然后十五节呢又讲到那些人呢就纷纷的聚集来见王。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你的单位里面有一些人就联合起来要来陷害你，处处找你的麻烦，跑到你的主管那边去重伤你，你会不会觉得很有压力啊？或者就算你是老板，你的同行联合起来就是要把你给咔掉，把你给赶出这个领域，大家联合起来要来陷害你，你会不会很害怕？或者当有人对你很生气就表达不满，甚至呢就到处说你的坏话， 你会不会感到很害怕？而且这些人哦，他们真的想到一个妙计，对不对？他们让王立了一个绝对不可以更改的禁令。好，你看经文也是不断的重复，他说：“王啊，现在求你立这个禁令，加盖玉玺，使禁令绝不更改。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以更改，他就强调不可以更改。”哦，下面的经文十二节，他们进到王面前说：“王，你不是已经有这个律例，而且盖了玉玺吗？”王说：“对对对，有这个事。照马代跟波斯人的例是怎么样？这是不可以更改。”然后呢，十五节又说了。那些人纷纷聚集来见王，说：“王啊，你要知道这个事情是怎么样，不可以更改。”你看经文就是不断的强调说不可以更改，不可以更改，不可以更改，他就是要强烈的表达说，如果违背这个禁令的结果是一定会丢到石子坑，是不可能改变的。换作是你啊，将要被丢到石子坑，你的心情怎么样？你会不会真的想像那个诗篇大卫的诗，哎呀，真的想像鸟一样就立刻飞走，对不对？赶快就跑了，对不对？还是你会想要击鼓申冤呢？但是呢，其实申冤也没有用，为什么？因为绝对不可怎么样更改。哎，可是如果你回去看圣经，很有趣的，一直到现在，但以理没有讲任何一句话。他有祷告，我们不知道他祷告什么了。但整个故事里面，你就看到那些人纷纷聚集，然后就跟王讲啊讲啊讲啊，但是你就看到但以理没有讲任何一句话，叙事者也完全没有对但以理的内心做出任何的描述，好像就是一个留白，你知道？我就在想，或许这也是要营造出那个但以理他就完全倚靠神的氛围，外面怎么样纷纷聚集，外面怎么样绝不可更改，我就是紧紧的倚靠主。而且这个经文很有意思，他说虽然王想要救但以理，对不对？王听见了这些纷纷聚集来跟他讲的，王听见的话就甚愁烦，一心要救但以理，要筹划解救他，一直从这个日出想到日落，但是王怎么样？王自己他做的法自服，对不对？他自己被他立的法给绑住他的手脚，所以他想不到任何的办法可以解救但以理。而这样的状况其实跟第一节说大利乌随心所愿来立这些官长，好像就形成一个很强烈的反讽，对不对？前面说他随心所愿，到后面呢，他被他自己立的法就给绑在那里，被绑架了，最后实在没办法哦。经文说呢，王就下令，就人就把但以理带来，就丢在狮子坑。王对但以理说：“哎呀，你所常侍奉的神，他要救你，所以他就把大石头搬在坑口，然后王一样用玉玺大臣的印封闭，又再一次说什么，承办但以理的事怎么样，毫无更改。”那读到这里，我就想到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不怕，是因为我们有靠山。同僚攻击你不怕，为什么？有靠山，老板挺我，对不对？有些人他就是靠有老板挺，那有些人呢，你可能靠的是你丰富的财力，好，所以呢这个资金雄厚，所以中美贸易我也不怕，为什么？资金雄厚就不担心。好，有些人靠的是人气，好，有支持你的群体，虽然有人要攻击我，但是我也有纠众，我也有一群啊。 OK， 但是但以理这边的状况显示出来的是，就算是王想要救哦，都没办法。王也很无奈，只能够这个屠夫妇啊。王呢，怎么经文说什么呢？王没办法了，把他丢下去了。以后王怎么样？王回宫，终夜进食，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然后他就睡不着觉。我在想，会不会但以理在坑里睡得还蛮好？不晓得，但是王是睡不着觉。但就在这个时候哦，那个整个故事就出现了极大的反转。这是十八节，王睡不着觉，第二天一早次日黎明啊，王急就赶快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临近坑边就哀声的呼叫但以理，说：“但以理啊，但以理啊。”他说什么？他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够救你脱离狮子吗？”就但以理就在坑里面回话说：“ 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了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王就甚喜乐，吩咐人把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于是呢，但以理从坑里就被系上来，身上毫无损伤。怎么样？因为什么？因为信靠他的神。但以理到这个时候终于说话了，而叙事者也终于下了那个评注，说但以理身上毫无伤损，是因为王挺他，不是，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信靠他的神。就让我想到有一首诗歌，其实是出自诗篇118篇，说投靠耶和华强似倚赖人，投靠耶和华强似倚赖王子。你们会唱这首诗歌吗？不会、有人会、投靠耶和华胜过倚赖人，投靠耶和华胜过倚赖王子。 OK， 唱到这边好了。没有，就是你有没有发现但以理真的这样吗？他如果靠王根本也没有用，对不对？其实投靠神完全的胜过投靠人，不管多有权势的人。弟兄姐妹，神才是我们真正的依靠。尽管众人纷纷聚集来攻击，但是只要有神帮助我们就够了。尽管看似王令不可更改，但是真正不能够改变的不是王的禁令，真正不能改变的是上帝的永存、上帝的国度、上帝的权柄。最后大力乌王也这么说，大力乌王说，我现在我降旨晓谕我所统管的全国人民啊，说你们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恐惧战惊，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真正不改变的是上帝的信实，真正可以信靠的不是君王的喜爱，不是金钱，不是人脉，不是权势，而是上帝的护庇，上帝的拯救。所以接下来经文说，他护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弟兄姐妹，上帝对你我的看顾和拯救是我们永远可以依靠的，因为他的信实是永远不改变的，他拯救的能力也是没有极限，是无人能及的。上帝应许说他会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因此好不好，让我们用信靠代替恐惧，勇敢的爱神，遵行神的旨意，即使当你前面有狮子坑。而我们一直在读但以理面对狮子坑的这个故事，我不晓得是不是有让你想到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也曾经受到阴谋陷害，有没有？经文说呢，祭司长跟民间的长老都聚集，你看又是聚集啦，纷纷聚集，聚集在大祭司，就是那时候叫做该亚法那个大祭司，聚集在他的家里面，聚集在他的院子里面，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要杀他。你看跟但以理是不是很像？然后你注意到同样的，在耶稣身上也找不到任何的错误过失，祭司长跟全公会寻找见证要控告耶稣，要制止他，但是怎么样？但是找不到。而最后呢，那些人找不到但以理的把柄，就设了一个计谋害他。然后最后呢，你注意到耶稣也是像但以理一样，好像被判违背了律法而被判死刑。那些犹太人就回答比拉多，回答那些罗马的官府，说我们有我们的律法，犹太人的律法，按那个律法耶稣呢是该死的，因为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你看跟但以理像不像？而耶稣也是完全的信靠天父上帝，而耶稣的身体也被安放在坟墓里，好像但以理被丢到那个坑里，其实就会变，应该是变成他的坟墓了。而耶稣的坟墓也一样被巨石挡住，也被封印了。约瑟取了他的身体，就是取了耶稣的身体，用干净的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 就去了。然后呢，犹太人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去封了那个石头，要把那个坟墓把守妥当。你有没有注意到到这边，你看耶稣跟但以理好像哦。而第二天一早，你知道王就发现了但以理还活着吗？同样在七日的第一日的清晨，耶稣他更是从死里复活。但以理是没死，被封住了口啊，狮子被封住了口，而耶稣是真的死了。但是呢，第三天的清晨，也是七日的第一天的清晨，耶稣呢就从死里复活。我们今天的经文读到但以理被神从死亡里拯救出来以后大享亨通。 OK， 这个但以理当大力乌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而我们的主耶稣神使他从死里复活，神更是把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神把但以理从狮子坑里面拯救出来，就带给当时被掳的以色列百姓有一个盼望，说他们也会从被掳的坑中给救出来。而神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带给了我们是更大更大的盼望。神会把我们从死亡、罪恶、仇敌、撒旦的手里面给拯救出来。昨天早上礼拜六早上嘛，我们全家在吃饭，我就跟家人讨论这个故事。好，我也问他们呢，当你前面有个狮子坑，他们就说绕过去嘛。OK， 我跟他们讲了这个故事，分享完了以后呢，战战就出了一个谜语，而且要求我一定要写下来加在今天的讲道里面。他的谜语是这样，他说当你前面有一道很长的裂缝，下面有好多狮子，那个代表什么意义啊？我也是这个反应。哦，我说有人说地震哈，我也就是这样讲，我说哦，因为这两天地震，所以地裂开来了，然后狮子都掉下去了。他说不是，他说裂缝的另外一边是天堂。我说那怎么办呢？跳过去吗？他说裂缝太大了，跳不过去。乐乐说搭座桥过去。赞赞说人无法盖这么长的桥过去，只能够靠耶稣才能过去。我说是靠耶稣的十字架成为那个桥过去吗？他说 Yes, exactly。 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生有的时候真的就像行走在下面有狮子坑的绳索上面，有的时候他人的攻击跟恶谋阴谋会带给我们很大的痛苦跟恐惧，有的时候你要坚持你的信仰不妥协，会使我们失去暂时的利益，可能是非常大的利益，有的时候那个制度真的会杀人好像但以理就面对到这个，就是制度杀人。但是呢，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必定能够拯救我们，会带领我们跨越狮子坑，或者是带领我们走出那个狮子坑，进到永恒的天堂。哥林多后书一章，保罗他做见证，他说呢，主耶稣基督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人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马太福音五章十节是耶稣的应许，他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呢天国是他们。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有智慧可以判断那个情势，并且呢可以用信靠取代那个恐惧，然后勇敢的爱神，遵行神的旨意，即使当你前面有个狮子坑。我们一起来祷告。